我再一次回来西雅图，这个是神迹。我记得去年我来过的时候是在暑假的时间，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去年我来过的时间，有去年看到我的举手，所以你们今年都是新的嘛，没有看过我举手，我大部分都是新的，每一年神来做工都是新的哈，这也很好。那去年我从这边讲道回去以后呢，我就马上跑到纽泽西纽约去讲道，那么回来九月十月，到了十一月感恩节的之前的时候，感恩节之前，因为我忙着教会要搬家，忙着很多的事情，那么有一天呢，我拿着毛笔写了八个字要送给我们教会的会友，当做这个挂在那个墙壁上的，那么我刚好写了八个字，写效法基督宣扬福音这八个字，写完以后我开始发抖，从脚掌开始有一个很冷的东西，好像阴间死亡的诠释，我没有办法形容你，除非你死过啊，没有办法形容那种阴间死亡的诠释，从脚掌开始全是冷起来，那么到了心脏，到了手都发抖，我的毛笔拿不住，我就掉在那个地上，然后我要叫不出来，那我的女儿就在隔壁而已，我要叫她我叫不出来这样子，然后我用灵里面呢跟我女儿讲话，用灵跟我女儿讲话，吩咐她赶快回过头来要去找这个我的弟妹，因为我弟妹住在我后面，赶快送我去医院这样子。那送到一半的时候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弟妹讲说，三哥你要撑着，你一定要撑着撑到医院这样子，那我也是撑着，可是问题就是撑到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听不到那个声。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空白，我没有意识，但是在没有意识光景当中的时候，我只依稀记得那个时候呢，好像呢那个灵魂往天空飞了，你在云层里面钻了，而且飞得好快，而且我好轻松好自由，甚至呢哪一条路要往天家去我知道，也没有人带着我，我可以自己找到那条路回去，而且飞得很快。那这种的经验呢除非你死过，你才了解那个东西。我在想那个时候呢，可能我的灵魂已经飞出去了，那到了医院怎么下来怎么弄了我都不晓得，连我的那个老医生呢，我没有送到急诊室去，在我意识还清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不要送我到那个大医院的急诊室去，没有用，我说那个会给你放好久停在那个地方，也许你都死在那个地方你都还不晓得，我说呢赶快送我到了我的家庭医师里头去那个老医生呢会等着我这样子。我只知道说呢，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已经在那里，后来那个老医生呢就跟我讲说，你知道你会吓死我啊。我说怎么说呢，他说呢当我看到你的时候呢，我知道你的心脏需要电击这样子才会活起来，可是呢我的仪器，我的医院的设备不足，我没有办法用电击的，可是呢没有办法电击怎么办，我就跪着祷告，我说上帝啊，我没有办法救这个牧师了这个真的是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之外了。那可是呢圣灵就感动他说呢，你说什么话，现在呢我让你读医学院，然后又让你行医，然后又让你读医学博士，然后呢现在来美国这么多年做医生，你救不了我一个仆人，你在读什么书。他说不是我不救，我的设备不足。后来呢神就光照他，跟他讲说要打哪一种针进去，那种强心针进去，你知道那种针一打下去我三天没有睡觉，你不睡我走来走去很兴奋这样子，走来走去好像那个我没有办法闭上我的眼睛，所以那个强心针很强的，然后呢又不知道怎么样一回事，你弄把弄醒着，我醒来就好像正常人没有事这样子了。所以呢我不晓得那件事情到底为什么，只是我知道我的医生告诉我说呢，你是已经走了然后回来的人哦。所以我也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后来呢感恩节到了以后呢，我觉得哎呀真的死过又活起来了，那真是好，我现在好像一岁一样，刚刚又复活一岁一样啊。所以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除非你经过了 死亡的幽谷，或经过了神怎么样的从死亡边把你救回来，你才会了解说呢，我们的神真的是很伟大。你知道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那一瞬间真的好舒服，很舒服。你经历过你就知道，你经历一下你就知道那个飞出去的那种感觉很舒服。所以我如果死过一次呢，我就不会怕有死亡的事情临到。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年长的也很多都在我们当中。你如果今天是主在你的心中的时候呢，你一点都不用惧怕，因为那个离开身体，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因为圣灵会带着你，你知道往哪一条路去，而且哪一个门你要该钻进去，你都知道的。所以呢，今天晚上呢，其实呢，几个月前的时候呢，于牧师特别要提醒我说呢，可不可以再一次的时间给西雅图的这些弟兄姐妹？那事实上呢，最终的时间我很忙，十二月呢，我又马上要赶到纽约去。所以呢，我觉得教会的感恩节刚刚结束，而且呢，弟兄姐妹呢，其实这段时间里头都是需要去暖和暖和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家庭走走啊，拜访一下，因为普通你要去探访他的时候呢，家庭都不在嘛。那么现在呢，他们放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跟他们啊吃吃火锅啊，聊聊天啊，拉拉感情，这样的那些新来外围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进去一下这样子。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最好，或者是呢陪他们五点钟起来去 shopping。 我昨天有一位弟兄呢，他清晨呢要买一个电脑跟那个电视机，听说三点钟开门啊 Best Buy 三点钟开门，所以呢他就三点钟去，结果呢三点钟去已经排200个人在外面了，所有停车场已经停满哦。所以呢他只能买到电视机，他不能买到电脑，因为电脑就卖完了。哎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真的实在是呢，这个时间呢最好我半夜三点陪他们在那个地方聊聊福音，不是真好吗？所以呢这也是呢上帝带我来这个地方，也是关心西雅图。我记得西雅图这个名字最先进到我头脑里面的是Michael 几次去加州跟我讲西雅图怎么样，西雅图会有复兴，西雅图就一直灌输我这个，我都嫌烦，你讲太多西雅图到底是哪一个图啊，土地的土呢，还是什么土，无土的土呢？后来我又看到老牧师，哎，真的有点土，好像真的有点土的样子。又看到余牧师，哎，更土，我觉得这个西雅图土土的这样子。可是呢，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西雅图啊，不知道曾几何时已经进到我的心中里头。所以呢，我也觉得我应该纪念这里的事工，纪念这里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神的恩典，他们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呢，我就给于牧师一个题目，就这样子讲神迹，讲神迹。那当然，我是经历过神迹，而且我的一生的日子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神迹，或者是我还能呼吸的时候就是神迹，就是这，或者是你还能呼吸的时候就是神迹，是这样子一回事情。我不刻意的去要我们去求神迹，好像呢你今天跑来跟我祷告，然后呢希望黄牧师行一个神迹，我恐怕没有办法。你今天哪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办法，谁敢保证你今天晚上给你祷告就有神迹彰显？你能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异端，那就是异端。但是我仍然相信今天神的圣灵应许的时候，他会随他的意思给我们恩典，我相信这个。所以你相信吗？我不要太过于好像的超然，那样超然到一个地步，眼睛闭起来我可以在天上，我手可以摸到天。我觉得那个呢恐怕是灵恩派的那个人在讲的啦，我不会讲这样的话。可是神在每一天圣灵的工作里头都放着神迹给我们，都放下神迹给我们。你的儿子开车出去没有被车撞到，那是神迹。你的小孩子跑出去迷了路，结果呢警察把他送回来，那是神迹。所以很多的事情上呢，你不晓得呢，我们周遭旁边生活的领域的当中里头，神已经把神迹放在里头。可是神不要你追求神迹，我再一次说，神在这个聚会的当中也不要你追求神迹，神只要你领受他的话，领受他自己就够了，就够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给于牧师这边一个题目呢，我觉得西雅图的教会呢需要来认识有关于神迹的预备、神迹的彰显以及神迹的差遣这些方面的。 那很多人就讲神迹奇事呢，也许要从使徒行传讲吧，或者是从以利亚以利沙那个时候，或者是摩西的那个时候。事实上圣经里面有四个神迹草，神迹的高潮。第一个神迹草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那么神创造宇宙万物这些事情，说有就有，说有就有，说有就有了，不必要经过什么，好像世界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神说，神的话说有就有了，神那是这种神迹。还有呢，到了摩西的那段时间里头，红海呢都分开了，有没有？那么这个极磐石呢，水就会流出来，鹌鹑突然间飞过来，那一段的时间呢，也是一段神迹草。那么另外一段的时间呢，到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呢，你看以利亚行了九个神迹，可是以利沙呢有两倍，他有十八个神迹，那一段的时间也是一个神迹草。不过呢，比起主耶稣来讲，九个、十八个来讲的话，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啦。或者是比起到了现今这个时候，你我每一天活的日子当中里头，那也很少了，那也很小啊。你说我没有什么神迹，我没有看过神迹，我也没有经历过神迹，我也想来参加这个聚会，经历一下神迹。哈，你如果这样想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给你保证，我就没有办法给你保证。可是呢，你如果今天存着一个谦虚的心、虚心的灵的话，那么上帝呢会在生命的当中带领你的，会带领你的。在我的生命里头呢，有好几次，不要说是神行了神迹，做了一点功保守我，好几次呢，我是在死亡边缘那样子。你知道，在余牧师介绍说呢，我的脚都跑到好多地方去了，跑了好多地方。那在这种跑了好多地方的当中呢，有两次的时间呢，第一次的时间呢，在澳洲的时候，纽西兰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说，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三个月，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三个月。我如果今天跟老牧师讲说，老牧师，你只剩下最后三个月，要做了赶快做，要说了赶快做，我看了这个时候呢，人会慌掉。那个时候我才31、32岁出头而已。31岁的人就已经被宣判你只能活三个月。如果今天晚上了，耶稣对你讲说，你只能剩下最后三个月的时间，你好好把握，你要吃的赶快吃吧。你要做什么？当然这是一个考验，你要做什么，你去跟主耶稣讲。那另外呢，还有一次呢，有一天呢，我不知道吃到什么东西，一些东马有一些生鱼片啊，还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的。反正呢，他们说好吃哦，新鲜哦，好吧，跟着吃吧。宣教师嘛，你还有什么可以选食物的吗？你到那个当地啊，你不吃当地的，你哪里会有权柄啊？你的长老们说吃，好吃，你就吃吧。吃了以后呢，吃到什么毒物了，那就交给神去吧。所以呢，问题就是呢，我吃了以后呢，我就回到台湾去。两个礼拜以后呢，我不知道身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突然间烧得很高，然后呢，烧到哇，这个真的是，然后呢，冷到发抖这样子，连续三天到一个礼拜，我不知道，医生说呢，这个查不出什么病，然后呢，有人看到我的症状的时候，台湾的马偕医院就是医生就说，哎呦，这个是伤寒，疟疾伤寒嘛，应该是这样子，好像不知道什么病来了。他说这种台湾的病已经绝迹，怎么会突然又增加忽冷忽热这种东西，而且冷的时候嘴唇都发黑了这样子。后来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呢，就把我放在他的一个医院里头去观察看看。那刚开始验白血球的时候还有8000。后来呢，隔天在抽血检查的时候剩下6000，然后第三天抽血检查的时候4000，因为查不出来那个细菌是什么，那个 virus 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剩下4000晚上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再查，明天再查不到剩下2000，对不对？2000再查，第五天的时候查不到，剩下0000，对不对？啊，那就表示说我要走了，对不对？他不敢讲。我是跟他讲说呢，我说呢，某某弟兄啊，某某医生，你抽血的时候呢，不要早上抽，因为每次都是早上抽血嘛，一大早没有吃东西就过来给你抽血。我说呢，你在晚上的时候抽，因为我觉得那个细菌晚上它会跑出来。他说呢，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定要早上，我们上班早班的时候就抽这样子。我说你听我的，晚上今夜晚上过了12点你来抽，你就会抽得到。后来呢，他抽到的是什么？ 后来查出那个病叫做腹伤寒，然后呢，那腹伤寒呢，那个时候还紧急调不到药，还赶快到这个台北长庚呢去调那个药出来。你知道那个针打进去以后呢，就突然间你就知道啊，打对了，打对了，那个针就对了。先前几个针都没辙啊，都没辙。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呢，我们的生命里头不单单是我能讲，你也能讲。你也经过好多种啊，紧急啊，开刀啊，或者是紧急的事，你也能够讲。不过今天晚上啊，这几天的时间里头，我都不知道来告诉你说呢，那个要给你行一个神迹，或者是给你做那个什么东西。哦，你不要看我现在戴眼镜，你不要看我现在是老花眼了，那个老花眼是这样上下的，上下看比较方便一点啊。我曾经有800度的近视眼，有800度的近视眼。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踢足球，可是呢，因为足球呢常常这样子要用头去顶那个球，不能够戴眼镜，戴眼镜会碎掉，所以呢我就把眼镜给拔掉，这样子在那个看台上跟我的衣服放在一起，因为是校队嘛，跟其他的学校在踢，这样子等我踢完以后，我发现了，哎，我的眼镜怎么不见呢？只是像空架子在那里，可能有人冒失诡计把我踩破了，踩破它又跑掉了。所以呢，我800度的近视眼，晚上呢就夜茫茫就看不到了。那天晚上呢，我们有一个查经班在大学里头，大学的查经班。然后呢，查完以后呢，有同学就说呢，哎呀，牧师啊，哎，这个弟兄呢，他的眼镜啊掉了，坏了，被人家踩碎了，可不可以按手给他祷告，让他的近视眼好起来？如果我们每一次按手祷告，近视眼都好起来，眼镜行就关了。可是呢，那天晚上呢，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情，当我在凭着信心呢查经办完以后呢，我们在那边举手，很多的这些同学，大学同学呢，就在那边喵喵喵啊，让他好像开玩笑这样，你因为你举着手这样祷告吗？他们是好像围绕着这样子给你抓抓痒，好像开玩笑这样子。可是呢，你知道第二天早上我到眼镜行去配眼镜的时候，那个眼镜行的老板跟我讲说，这兄弟啊，你没有近视了，不要爱睡了，不要爱美了，挂个眼镜好像斯文一点，是不是？你没有近视了，你顶多50度50度也不用戴，而且左眼很好的，亮晶晶的，很好。哎呦，我才忽然间想到说，昨天晚上这样子神也工作了，同学弟兄姐妹跟你乱喵喵喵这样子，那哎，这样子也可以喵进去啊，这样子也可以瞄着眼睛好起来，哎呦，那真是神奇哦！事实上了，我也没有感觉到说呢，我需要有一个啊，需要上帝马上给我医治。事实上了，我没有求这个，我只觉得哎呀舒服一点，明天早上还是去配个眼镜嘛，那就是理智上、科学上本来是这样讲，信仰也不是不需要有科学做佐证，所以你也不能够太过理智啊，太过迷信说，哎呦，这样祷告我就好了。可是事实上就算好了。事实上就好了，我有整整好几年都没有戴过眼镜，直到我50岁的时候，我开始戴老花眼，因为真的看不到了，真是看不到了。所以呢，这也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说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呢，其实神这几天呢，要带我们看的是呢，到底那一种神迹是神是怎么样的预备在那种新约时代的那些百姓当中。我不是讲一个神迹的事情，我要讲的是从马太福音的5章开始，一直讲到马太福音的10章。你说5章到10章里头有什么东西？哦，5章到10章里面隐含着那种神迹的预备啊，神迹的彰显，以及神迹的功能，以及神为什么要差遣门徒出去的东西，都在那里面。所以呢，你我可能手上握有很多神迹的权柄，你不知道。但是呢，你手中握有这么多的神迹权柄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释放出去。你一定要去释放出去，你也许说，哎呦，这个我不敢，哎，这个可能我没有，哎，人家会笑我，是的，可能也是人家会笑你，可是呢，你手上握有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你不释放出去呢？所以呢，这也是呢，我在这个期间里头，这个系列的讲道的当中里头会讲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跟得紧的话，从今天晚上开始跟到我讲完到了那最后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系列的东西都在那里面。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呢，我要这样子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在前言的方面说呢，我不是要特别来讲一个神迹。我看那个 Fire 里面写说呢，那个广告里面写说呢，有专长于神迹的讲员黄振中牧师。 哎呀，我看了以后，我比比抓，哈哈哈哈，我吓了，我真的是，我并没有专长与神机，我是自己经历过好多神机，可是我并没有专长与神机，我到如今没有听过一个神学名词，这人专长与神机的。你如果是专长与神机的牧师啊，神学上有问题，真的有问题。神机不是你的专长，也许有个恩赐吧，也许有个恩赐吧，可是也不见得说只有你拥有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去传福音，在一个啊花莲的台东还是花莲的一个小路途上，我骑着摩托车，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的福音队发出去了，挨家挨户发福音单张，然后呢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呢所按病人，然后呢啊然后吃他们的食物。那我有一天，那一天呢，刚好我骑着摩托车出去了，因为要到隔壁山上去，那边有几栋屋子住在那个山上。那早上我过去的时候呢，那个是没有下雨，你知道那种山坡地呢，一直到山洪的时候，那个桥都会冲断的。那傍晚晚上下来的时候呢，冲很快就下来了，想到归队了嘛。可是呢，就远远就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说 ：“Stop, stop, stop， 停下，停下，停下。”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到了到底怎么一回事，不过我还是按着那个声音就好奇就停下来，哎呦，再走几步路看那个桥断掉了。我如果没有听那个声音停下来的话呢，那现在也不会站在这个地方啊。你说这是神迹吗？这也是神迹啊。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保护我们的是多的不得了，所以没有一个讲员有专长与神迹的事情，也没有一个会友说他有专长与神迹的事。你我都是在神迹保护之下长大的，你我都在神迹之下保护活出来的。阿们。你相信你是在神迹之下保护的吗？是的。你回去可能就是一个神迹，你刚刚发生车祸就是一个神迹，如果不是神保守的话，早就一命呜呼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好，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谈一件事情啊、哦，我们要谈一件事情，有关于这个神迹呢，它是怎么样预备来的，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前兆过来的？那你要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最后一节，你先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最后一节这个地方，马太福音第四章在这里。我们看了马太福音第四章这里，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这里的时候呢，有关于耶稣受试探啊，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呢，那你要听着，如果你这几个晚上了如果来的话，你一定要带你的圣经来哈。今天晚上可能是因为吃饭了，所以大家带着食物，所以圣经就重了一点了，所以呢就忘记带圣经。不过呢，我来念看看就好。那么啊，在我们当中里头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也注意听，因为这个神迹会保护你啊。你注意看呢，这个耶稣基督受了很多的试探，四十昼夜禁食祷告，然后魔鬼也来试探他，说什么？哎呦，你可以把那个你满石头呢变成食物了，哎，你可以跑到高山上去给他跳下去了。哎呦，你如果拜拜我的话呢，你我可以给你繁华，世上的万国的繁华富贵都给你哦。耶稣都不领情，一点都不领情。当耶稣胜过了这个试探以后呢，你知道，一直沿着看下来，到了第四章十六节，你注意看呢。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个神迹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这些前面四章是在所讲的这些所有这些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的背景的东西而已。可是呢，真正开始要进入到耶稣基督在走一条神迹的道路，或者是耶稣基督呢要把这个神迹的这个信息传递出去的时候，先要从这一节开始看。你注意看呢，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六节，没有圣经的没有关系，我今天晚上了，我念给你听，不过你耳朵听着啊。第十六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那我们一起大声来念，好不好？来，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好，我要你 慢一点再来练一次啊，看有什么东西发生来，我看有什么东西呢发生在黑暗里头的百姓来。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好，我们注意看一件事情，这里呢耶稣基督一从试探走完了以后呢，他开始走的那条路呢，从西布伦加利利开始离开了拿撒勒往加百隆去的时候呢，突然间呢他就讲到这么一个圣经节，说以赛亚书说的，在以赛亚书里头他说的，他说呢，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什么大光，跟我一起说大光。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okay. 所有整个生命的盼望以及神迹的预备就从这句话开始，那个光一开始进到那黑暗百姓的时候呢，那个盼望就来到，那个整个过去黑暗的日子开始要移动，开始要离开。你知道我今天飞机上一路飞，我要开始起飞的时候呢，我早上要开始起飞的时候呢，那个 captain 机长就说了，他说呢我们会到西雅图将近有2-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沿路上呢都会 cloudy， 沿路上呢都会阴影很阴，云层会很厚，到了西雅图呢是 raining， 是下雨啊，所以呢这个给你们知道，快到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再报告一次。可是呢一路上我飞过来，我有看到云，可是呢不成为层，有云不成啊，没有很厚的云层，而且我看到阳光普照，我坐在窗户旁边那个阳光都照，我到了西雅图去的时候我伸头出来看一看，也阳光普照，有云但不够威胁我们，那些黑云都已经离开了，那个光已经来到西雅图身上了。所以我飞机下来的时候好稳的，通常我坐737的时候呢，飞机都要颠啊颠啊颠啊颠，晃啊晃啊晃晃晃晃几下，可是今天呢一晃都不晃，好像有什么绳给它稳住了，你不可以摇，我要你平平安安下去这样子。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看啊，那个神迹的东西是什么？神迹呢就是那个光来的时候呢，那个东西就开始来了。所以呢这个属于，所以基督也没有讲说啊我要给你神迹哦，你会听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从不这样讲说，我给你神迹你要来信我，有没有这样讲过？没有这样讲过，如果这样讲了就不对，意思是我来行神迹你就要来信我。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呢，哎呦你们信耶稣，你不是说耶稣可以医病啊，耶稣可以水病酒吗？是不是？那你给我病一病嘛，把我医医呢我就来信你。如果你接受这种挑战的时候呢，你以为你禁食30天你就会医治他吗？不会。你注意看整个的生命，就是那个光来到的时候呢，黑暗里的百姓呢，黑暗里的百姓就开始会移动，开始会有生命来到。有光来到的时候就有神的生命，有光来到的时候那个神迹的日子就会开始来到。那这个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还在黑暗里面呢，还是你还一直在阴暗又在忧郁的里头，或者是在那种心情不是，或者是不让认识，或者是按着自己的方法一直挣扎的时候，恐怕呢你一直会活在黑暗的里头。所以呢我如果来到西雅图的时候呢，西雅图的这些的城市呢这么欢迎我的时候呢，我开始要说一句话，我要宣告一件事情，有大光要临到西雅图。阿们。我不要说神迹临到西雅图，哎呦不要这么世故了，不要这么势力，好像有神迹我才来信，没神迹西雅图就教会不会复兴吗？可是呢耶稣基督没有说我给你神迹，耶稣说我给你大光。还有呢他说呢，坐在死荫的人有光怎么样发现照着他们，有光发现照着他们。第一个是呢黑暗里头的百姓他看见了大光，第二个呢是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两个刚好在形容两层东西。一个是呢坐在黑暗的百姓先主动去看见那个光，第二个是呢那个坐在死荫地的人那个光呢主动照着他们。 OK， 这样子你看见两件事情，你看见两件事情，西雅图的 复兴西雅图教会的盼望，一定要坐在这里面去看见那个大光。如果这样的事情呢，难道呢，我的意思说，如果一个聚会临到的时候呢，你不主动去看见那个大光的话，你的心中里头还是活在黑暗里面。所以这个里面有一层很主要的一个意识，就是说你必须主动开你的眼睛去看什么，看大光。不然的话，神迹永远不会临到。你说我的心里面永远都是黑的，我好像没有明天的日子，好像呢，我的生命当中里头再也没有什么可盼望。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呢，那个夏甲，亚伯拉罕嘛，不是把夏甲给赶走了吗？不是吗？你如果懂得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夏甲被赶的时候很可怜。那天早上呢，亚伯拉罕起来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说，夏甲不能够活在你们家中，你一定要把他赶出去。可是呢，夏甲何罪呢？何罪之有呢？为什么要赶他出去呢？可是神要保守一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族，这样下来，夏甲是人肉体生的，是人的意思生的，所以不能活在这一族里头，所以神就让他离开。那天早上亚伯拉罕起来的时候，看着他们母子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心中也难过，好歹那个也是亚伯拉罕的骨肉嘛，你明白？可是他不能够列入正宗的族谱里头去，所以夏甲要走的时候，亚伯拉罕给他一皮带的水，一皮带的水，几块饼，就这样他们两个母子就离开了。可是走走走走到旷野的时候呢，没水了，饼也没有了，两个母子呢坐着一尺之远这样对哭，那童子哭得更凄惨了。你如果读到圣经读到那里，你是有孩子的，你是一个有孩子的父母亲，你听见孩子的哭声哭到那么凄惨的时候，而母亲又没有办法帮助他一点点，你读了你都心中感伤的不得了。既然是肉体的，干嘛要生下来呢？生下这种肉体没有盼望的呢，然后你又把他赶走，当然夏甲容不了，那当然撒拉容不了夏甲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天使呢，哭的天使已经听不下去了，天使就下来了，就看到那个童子哭的时候呢，天使就打开夏甲的眼睛，就发现他的旁边有一个井水在他旁边。你明白一件事情，他哭什么？井水就在他旁边，他也哭，可是呢，他心中里面是黑暗的时候呢，他是看不到有井水的。这样子我的意思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心中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你是看不到有任何的盼望。尽管我把食物摆在你旁边，你把它看石头，是这样的。所以呢，你注意看一件事情，西雅图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英文的教会是如何说话，我现在再来啊，我不敢代表我是一个使徒对着西雅图讲话的人，我不敢这么说。可是最起码我可以用神的权柄，我要这样子对着西雅图的弟兄姐妹说，把你的黑暗挪开，把你的眼睛开始看那个光，那光已经在那里了，那个光已经在那里，看你要不要看而已，看你要不要看而已。我看到老牧师一年前去我们教会的时候，哎呦，我看他好像很忧伤很难过这样子，哎呦，我看来看去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还很年轻啊，有为啊，还有很多的日子可走了，怎么呢？就、哎、好像一个皮带的水他喝完了一样，好像没命了这样子，哎呦，好可怜的样子，哎呦，我也心疼，可是我觉得他还有很多前途的日子可以走啊。哎，我现在今天又来看的是，哎呀，不大一样啊，越来越像老先知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两层的意识，一个神迹它到来的时候，它有两层的意识。第一个是，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主动去看见那个大光，所以你的心中必须挪开那些。如果你今天说呢，我看不见，我可能要这样的跟神祷告说，主啊，让你的眼睛可以看见，那你眼睛可以看见那个大光已经来到。如果你的眼睛再看不到的时候，你就没有盼望，你就没有盼望，你也许做很多的事情没有盼望。刚才啊，我做的那个 我坐的我早一点来，我即使下飞机呢我就来这里了，我还没有回去，所以呢也还来不及做什么事情。可是呢我刚才坐在那个餐桌上的时候呢，一个罗姐妹跟我讲，跟我们分享说她的绿卡呢三月就按指模了，不是按指模，按手印了，可是到现在都没消息。你知道你如果继续再想下去的话，如果万一一年以后呢我都没消息那怎么办？你开始会有一种恐惧感，会有恐惧感。其实呢按了指纹以后呢，一个一年没有通知的也大有人在。因为你的名字你的资料可能列在国安局的调查里头，列在国安局的调查里面。我们在纽泽西有一位弟兄，他的名字跟通缉犯的名字很像，所以呢到现在按了指纹好久还没出来，因为那个通缉犯的名字就是跟他的名字一模一样。所以呢美国就很谨慎的调查。所以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事实上呢我们说光已经来到，按指纹就表示要给你，对不对？可是黑暗笼罩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两种看法，一种是你看不到光，一种是呢啊，你看到光来到了，你看到光来到。我申请绿卡的背景，我申请绿卡的这样子的历史啊，我被退三次了，已经没有希望了。律师拿着我的案件的时候，很怕，还跟我一起手牵手祷告，我不能保证这个送出去移民局会接受。我说律师，你做你的，我祷告我的神。当然那个律师也是基督徒，你受你的，你做你的事，你执行你的任务，其他的交给我祷告。可是呢我可以从那个里面，我看见有光在那个里头。所以当有一天12月24号的前一天，24号我收到我的绿卡，也没有什么 interview 什么的，就突然直接送到我的家里头来的时候，律师都跳起来说呢，我们的神真是活着的神。他说呢，你的 case 呢，鼓励我们所有这些办案子呢，都活起来，都开始有信心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黑暗里面的百姓呢，不是说他一直都是黑暗，他的里面是黑暗的，他不愿意看光的时候呢，他永远看不到光。所以呢，我们说神迹怎么来？神迹就是你要打开眼睛看，那大光已经在你身上了，你就会发现神迹如此的来到。还有呢，你注意看了这里第二件事情是什么？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会照着他们，有光发现会照着他们，意思就是那个天上的光他是自己主动送来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爱世上每一个人，所以他主动来到世界上了。所以你要看到一件事情，神把光呢主动送给坐在死荫之地的人，那坐在黑暗里头的百姓呢，要睁开你的眼睛看那大光。那这样子你可以 match， 你可以想想，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完成的，那个神迹的预备，神迹的工作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来的。所以我们要说呢，我们要天天的对着西雅图宣告，西雅图啊，你坐在黑暗之地的百姓啊，要看见这光。还有呢，我们要祷告宣告，坐在死荫之地的西雅图的人，你有光发现要照着你们。啊，你去中国大陆，你就宣告这个话。你去到那些贫民贫穷的地区、黑暗掌权的地区，你恐怕要宣告这个话。现在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基督徒能够进入伊拉克，站在伊拉克宣告说呢，有光要发现照着你们。也许神会做这个工作，我相信神正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开始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先说这个圣经是 key point，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神要开始行神迹，神开始做工的时候，这个光就进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光先应许我们的话，你我今天看不到那个光了。如果今天神没有说要把大光赐给我们，我坐在黑暗里我还是黑暗。你不相信的话呢，你不相信，人在灰心失望的时候呢，永远你看不到那个光在，你会觉得很灰心，你会觉得做不下去了，我再做有什么意义呢？我这样做有什么意思？你看了这个家庭到这个地步了，我已经撑了几年了，还是这样子吗？不会有改变吗？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怎么会说不会？你怎么肯定的说不会有改变呢？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会怎么样照 抱着他们。也许你看到哪一个家庭的时候，那个家庭已经几乎是不行的话，你把这个圣经给贴在他的墙壁，说有光发现照着你们，说不定他活了。忽然间呢，他的先生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忽然间看到大光临到他，这种土夫不缺土夫，突然间改变成 super 整个牧羊人去了。所以呢，饲养的变成牧羊的啊。所以呢，我相信一件事情，神的话权柄是随着神的话来的。我不知道这里面会有发生什么事情，不过今天晚上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要对着所有弟兄姐妹来说，有光发现照着你们。我也不知道西雅图会不会有改变，我不知道，不过我今天晚上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贴标签说，主啊，你带我来的，不是我想自己跑来就跑来，我就贴这个标签给西雅图，这个城市里面有光发现要照着你们。你每天早上一定要这样祷告，你会发现西雅图的神迹会比其他的城市还来得多。所以呢，这个就是呢，我们开始进来的时候呢，今天晚上我要先让你知道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其实呢，其实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很想结束了，讲完了。那事实上呢，我还有一大段要讲，不过呢，我还是会讲，就是呢，不过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你今天晚上开始，你的眼睛就要睁开。你的眼睛要睁开看大光。我不是指的你肉体的眼睛，我指的你心灵的眼睛要打开来看。不管你过去有没有接触到主，或者是过去呢你是怎么样的走过来的，今天晚上所有的人，你要这样的向上帝祷告，进行让我的眼睛打开看见大光，或者你要这样的祷告说，主啊，那个光射到我家中来吧，照我的太太一下吧。我的太太天天起来都闹叫骂我，然后呢说句消极的话，越西雅图呢越住越土，然后呢你说不定这个圣经节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的丈夫忽然间被这个大光照到了，他改变了，还有说不定你的孩子突然间改变了。所以我不觉得黑暗继续会笼罩在西雅图，我也不觉得西雅图很多的百姓要坐在死荫之地里面。哎呦，说不定那些大老板住在这里的，他们心中是坐在死荫之地的钱上啊，说不定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比你活得还可怜哦。我不羡慕他们，我羡慕我觉得有光在我的里头呢，我比他们还幸福百倍，相信吗？我相信坐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比他们还要幸福。我们很自由，我们想吃个什么有什么，我们不用人家保镖保我们。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呢，我们开始看到了耶稣基督呢要做工的时候，这个圣经节就开始发病了。也许你读过这个圣经节，读过好几次 ，right？ 或者是你看过这个圣经节 ，right？ 可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就这么，这个圣经节这么样大的权柄带进耶稣基督开始服事的高潮进里面去。耶稣基督就是脚踏着光进来的。他试探完以后，他就脚踏着光开始走进来，他就宣告以赛亚的话这样子说的。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呢，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呢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说，我好多的日子呢，好多的日子是没有光的。你知道牧养教会的人，老牧师也好，余牧师也好，还有其他，你知道我们当中呢，你要知道说呢，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很辛苦，很辛苦。你可能没有牧养教会，你觉得哎呀，牧师没有事做嘛，牧师没有什么事做的嘛，牧师就是嘛啊、比上班也没有比较早九晚五，没有比较这样打卡的嘛，牧师是很简单的嘛，那你就错了，你来做牧师看看，我来做你会友，我天天跟你吵一句就好，哎，牧师啊，那讲到没内容。啊，牧师啊，那个没有爱心，啊，牧师啊，什么？你知道有一个离开我们教会的会友，他曾经这样子批评我，他说牧师一定都没有在准备讲道，所以呢，我只要是进入会场我就打瞌睡，我努力起来要听牧师讲道，可是我都觉得呢，牧师呢，的讲道让我打瞌睡，所以呢，牧师一定没有好好准备讲道。你有打瞌睡的灵，你有爱睡觉的灵，你不爱耶稣，你怪到我讲道。哎呦，讲道是我最把握的， 讲道是我的专长哦，我还不敢说神迹是我专长，讲道是我专长哦。竟然我的会友说，我的会友说牧师没有好好准备讲道，我讲在教会的道啊，用在别人身上都火起来了，可是用在我教会里面的牧师都没有好好准备讲道哈。我彻夜不睡觉，后来师母听了以后呢，觉得听过不去了，师母跳出来，我先生在礼拜六晚上没有在睡觉了。你要知道说呢，有时你被那么一句话重击中了一下了，你恐怕心中里面都黑了一半哦，你恐怕心中黑了一半。我要鼓励在座的会友们、弟兄姐妹、会友们，不要责难你的牧师，他们太辛苦了，他们为灵魂守望24小时，你敢吗？他们跟魔鬼打仗24小时，你敢吗？他们在黑暗里面抢救灵魂，你敢吗？好像在矿坑里面要救活人，你敢吗？在很多你看不到的日子当中，我们跑最前线去。当会友生病的时候，我们跑最前线去。当会友失望的时候，跑最前线去。我们的会友要出警的时候，牧师你一定要陪着我去。好，陪着去，我能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就陪着去。人家也不让我进去，我们就站在外面滑站一滑就整天，那个出警不是这么快就跌，滑就整天了。哎呀，如果以前我们在乡村里面，那个牛生不出来也牧师，猪生不出来也叫牧师，狗有毛病也叫牧师按手祷告。也许呢，也许没有人知道说呢，在牧师的生命的当中里头，他有做这么多辛苦的事情。不过我宣告一件事情，如果不是有光在我的里面呢，我早就死了。如果不是有神光照发现照着我呢，我就走不动。如果不是有这个光带着我走来走去的时候呢，我恐怕呢不能站在你们当中讲道。你说呢，我来到西雅图，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多么好想睡觉一下。你知道我在等于牧师，于牧师是4:15就到了，3:15就到了，我的飞机也3:15到了，可是我等到3:45他才出现。这中间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肚子好饿，我走来走去，哎呦，这肚子怎么会这么饿呢？一听到飞机上了都不会供应食物了，肚子好饿。我在那边买一个三明治吃的时候，刚好吃到一半了，于牧师来了。你要知道了，如果我说呢，如果没有这个光带领我，我有多少个100个不愿意呢？我现在宁可陪着我太太、我妻子，不是我妻子，是我太太，啊，我的孩子们，今天早上清晨5点夏冰先生就开门了，你明白吗？而且呢，都很便宜的，你明白吗？而且加州那里货物齐全，你知道吗？我儿子说：“爸爸，你今天早上是不是会很早起来带着我去？用去年这样子。”我说：“爸爸，今年不行。”爸爸今年不行，难道我不喜欢趁着这个感恩节的日子我留在家中好好享受一下吗？哎呦，你要知道说，如果不是这个光带着我们的话，恐怕我来不了这里。如果不是这个光救了我的话，去年我就走了。你只能看到我的墨宝了，宣扬福音，宣传宣效法基督，宣扬福音，你只能看到我的最后的八个字做我的遗言哦。哎，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呢，我要你在这个地方呢跟左右旁边的人说一句：有光发现照着你。哎，不要轻轻易易的说，你今天晚上这样讲，那个光会淋到他身上去。所以左右旁边慎重一点，有光发现要照着你。啊，你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玩笑，他真的，神的话，你这样宣告，这个话要随着你的口出去，神迹要随着神的话出去，你相信吗？
相信。
神迹要随着神的话出去。哦，所以呢，这也是呢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好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呢，耶稣基督呢他来的时候呢，他右手带着天国，右手带着天国的信息，左手呢带着什么你知道吗？左手带着他的门徒，他右手带着天国的信息，左手带着门徒。 意思就是说呢，他右手行神迹做事情，左手呢带门徒成长长大。所以呢，这个呼召不，这个宣告完，有光发现照着死荫之地的啊，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完了以后呢，马上耶稣基督做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在十八节开始。十八节开始，我刚刚讲了说呢，十七节那个地方讲了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是耶稣基督右手所做的事，包括行神迹，包括让光来到。现在左手呢，你注意看到耶稣基督开始做了一件事情，开始呢要招呼门徒了，要招呼这些门徒了。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说呢，行神迹呢，必须呢，神迹的事情呢，跟门徒很有关系，就是跟你我很有关系。好，十八节这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呢，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叫做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现在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个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什么？耶稣。好，这两节圣经节呢是轻描淡写就过去了，因为好像是很简单嘛。兄弟啊，来跟着我，好像他们两个就撇下网就跟着了。事实呢，有一个过程发生，因为马太呢他自己在这样的而已。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你要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注意看。那我现在要让你看到了，在路加福音所招呼的事情呢，会有什么样子跟我们现在今天晚上所讲的神迹的预备有关系呢？好，你看了、到了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五章你看得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好，耶稣站在格尼沙勒湖，就是加利利海的旁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到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什么洗网去了，洗网就是捕不到鱼了。有一艘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了，请他把船给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怎么样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就说呢，夫子，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并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呢船都要沉下去了，这么大的祝福。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了以后呢，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什么人？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谁？雅各还有什么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就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什么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以后，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谁？耶稣。好，过程是这样子，马太福音只记载说了啊，你们来跟从我，所以他们就来跟从，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呢，这里面呢有几件事情我要提醒你的事情。你我都是做门徒，耶稣右手传天国，你们进了都当悔改，他要把天国带进去黑暗里面的百姓。可是呢，他又从黑暗里面的百姓呢呼召人来跟着他。所以呢，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三年半的工作里头，其实呢那个神迹的彰显，他是透过两个管道出去了，一个管道是他右手的管道，一个管道是他左手的管道，一个管道是他耶稣基督自己传福音自己行义的行义治的权柄，一个管道是他叫门徒了，然后他给门徒权柄，然后叫门徒去做。他是经过这两个管道一直在三年半在世界上传福音，就是这样的管道。那现在呢，我们注意看的事情呢，教会正在执行左手的管道，你我正在执行左手的管道在做。可是在左手管道之前的时候，他必须先呼召。意思就是说呢，你坐在这里，你是被主召来的，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了，如果不是主召你来的话，你可能不会来这个地方。那你现在住在这个地方了，你就很有福气。你今天晚上呢，不单单看见了大光，你还要看到呢，你看到上帝怎么照顾我们。所以从这里呢，我们有几件事情呢，一个人要承受属灵的恩典跟祝福，或者是说一个人要神迹的预备的时候，他实际上要几件重要的事情。你注意看第一件事情，你第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注意看呢，这两个门徒他们已经去洗网了，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整夜打鱼都没有打到什么，人生已经是来到一个极限的问题，已经在黑暗里面看不见有光的问题。后来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句话，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哎，打鱼的人难道还需要耶稣告诉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吗？耶稣是打鱼的吗？耶稣是什么？
木匠。
他不是打鱼的，那意思也就是耶稣是外行的，打鱼的人才是内行的。这整夜的我们都刚从那里回来的，我们刚刚从那里回来，回来洗网而已的，你还要再叫我出发一趟？你打鱼的人白天呢，雨是散掉了，有光照的时候雨是不会集中的，黑夜的时候雨会集中，是怕会有一种群聚性在那，白天它会乱跑的。所以呢，你看呢，他说我整夜都做过了，我都没有得到什么，我还要你听这一句话。不过这里有一个扭转点，有一个很重要的扭转点在这里说呢，他说呢，不过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了哈，啊，老师啊，我们整夜劳力没有达到什么，不过听你的话我就下网，我再听一次，不管有没有，我听你一次，因为你说可以的，我就下。你要知道说呢，上帝要招你来做一些工作，要透过你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呢，可能都在你极限之下、极限之内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其实呢，走这条路走到极限了，没有什么了，我不能再走下去了，都在你极限之下的时候，突然他叫你来，所以你失败也好，软弱也好，你的家庭几乎是没有什么可存的也好，或者是感情已经到最后几点的时候呢，恐怕你要注意听耶稣这句话，再走一步吧 ，further step。再走一步就好，把船开到地方去。你说我是从那里来的，我又还是开回去，有没有搞错啊？你是专家还是我是专家？就好像我告诉医生说呢，不要在白天抽我的血，用夜晚抽我的血。医生告诉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我说我不是医生，可是身体是我的，我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找我吃我，我知道。他在我的血里面，他晚上会出来吃我的血。午夜十二点以后，你说抽血就对了。嘿，医生熬不过我，第一天他自己装作他是医生，第二天他还装作医生，第三天装作医生，可是医生的那个专业呢，越来越不合格去了，那个白血球越来越降下去了。耶稣不是医生，耶稣不是打鱼的，可是我喜欢彼得这一句话，我虽然不能够了解你说什么话，我也不能够理会你今天说的这一句话，不过呢，我还是听你一次看看。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信主的不信主的也好，你以为今天呢，黄牧师来这个地方呢，是来这个你来看黄牧师，行什么神迹？我来试看看这家伙有没有什么神迹可行？我还是告诉你没有。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在生命极限之下的时候，正是主要呼召你的时候。或者我这样转一口气来说好了。我转一个态度，神把你的生命逼到极限，让你面对墙壁，他突然间抽你回来，这样的你能够忍耐吗？你能够沉得住气吗？有些时候呢，你公司上班突然间有人要逼你到墙壁 push you to the corner， 把你逼到墙角去，那你觉得如何？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主所拣选的人恐怕都是逼你到墙角，把你忽然间抽回来的，所以你也不要难过，听从你的就是了，我再下网一次。所以呢，我们说呢，第一个，神迹的预备的当中，里面这边有一个味道，这个味道就是呢，每一次到神把你逼到墙的，逼你上梁山的时候，可能就是神迹的时候。所以你要听进去了，好，你要听进去，神逼你上梁山的时候呢， 神逼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可能那就是神要用你来行神迹的时候，或者是神要在你生命当中行神迹的时候。那、哎、你说基督教的神真奇怪呢，怎么一定要逼我到这样子才会出来呢？哎，我可以告诉你，这也不是说基督教的神是这样子。你叫我们早前的孟子，那个空位孟子，孔子孟子，你叫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什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劳其体肤，人家都已经开始在讲了，哲学都已经在说了，属灵里面没有，属灵里面比哲学还高呢。所以呢，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地方呢，你看耶稣基督一开始来的时候，右手拿着福音的权柄，左手招呼门徒的时候，那个门徒他就是开始这样进来的，他不是招呼有的门徒，他招呼没有的。我这样子听得懂吗？他是招呼一群整夜劳力都没有达到什么的，那招呼那批门徒，他不是招呼一批很多余的门徒。你有还不一定被主招回来啊，你没有的时候主就喜欢了。所以呢，当你没有的时候主就喜欢你了，你永远记住这一句话，你空掉的时候主就喜欢你了。当然了，我也不是说有就主不喜欢你，可是当你被逼到空掉的时候，主就是要招你的时候了，就是要碰给你希望的时候，忽然间一光忽然间 照耀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相信吗？哈利路亚。所以呢，我很喜欢彼得突然间的态度，突然间的转变。我喜欢彼得突然间有一个态度的转变。我也很喜欢看到你的生命的当中，你同了就在那种极限之下呢，我已经整夜劳力都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突然间有改变。我前几天听到我们的弟兄呢去参加一个商人的聚会，这个商人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美国很多商人的聚会不是 FG， 不是 For God For Business 这样的，他有很多商人聚会。那么他去参加这个商人的聚会的当中一头呢，他告诉我说那个 director 那个总裁啊，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这个总裁他是卖汽车的，卖那个高级品牌欧洲汽车的。那他的生活嘛就是这样子晃啊晃啊晃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生命，没有什么方向目标嘛。其实美国人喝酒的很多的，喝酒酒鬼很多，所以呢就这些钱赚了喝酒，然后酒醉醉了回来就打太太了，或者是刁难这些孩子，所以人家家人都不喜欢他，所以的婚姻也是到最后该决裂了。然后赚的钱也就是喝酒没有什么，就是喝掉了。可是呢礼拜天他还是坐在那里听讲道，有啦还是听讲道，白天的时候他周间的时候他乱跑哈。这样子呢有一天的时候呢，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有光照着他了。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觉得我这样的日子过下去没有意义了，还不如死的算了。可是后来神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做一件服事，你可以做一件服事，我就还给你，我就还给你，就是让你不会这么贫穷这样子，而且我要拯救你的家庭。他说你看见你的牧师没？他说我看到了，他胖胖的，他的车子好几年没有换过了，这么旧的一部车子，他要去远的地方探访会有不方便。你是一个在汽车里面做 dealer 的人，你有没有想到你的牧师需要你送给他一辆车？他说我在这里我是可以便宜拿到这个 dealer 的价格，可是我还是一样要送你，还是要付钱呢。后来神圣灵感到说，你可不可以接受我的挑战，你先给你牧师一辆车，以后还给你。后来他从那一天开始他说好，一言为定。后来他从那一天开始呢，他送给他牧师一辆车，每一年他换一辆车给他牧师，每一年他都换一辆新车给他牧师。这样子呢，这个人他的家庭没有决裂，而且呢这个人呢他也没有财产被这个叫财产什么我们说破产。这个人的营业额现在呢一年百万以上，甚至于千万以上。现在呢他现在成为这个商人一个团结一个 director， 而这个团结已经散布在美国各州里头。你都没有办法想象到一件事情，在一个极限之下已经整夜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呢，突然间什么倒回来，到现在那个牧师每一年都开着一部新车。我跟我的弟兄讲说，哎呀 我巴不得你就是他。你知道华人不敢随便太那个，华人这样讲的话小心哦。牧师你就要小心哦，你逼会有奉献给你一部车是不是啊？他说啊，另外还有一个弟兄呢，还有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弟兄做那个 Palmer 那个我们的水管水喉工啊，水喉的那个哈、啊，做水喉的这个弟兄呢啊，有一天呢，神就呼召他一件事情，现在教会要建堂，你敢不敢奉献一笔钱给教会？他说牧师啊，阿伯他说神啊，我的营业额每一年有时候我报税完的时候，我还要付好多税，都亏啊，付员工都付不起，我怎么还有办法有奉献这么大的一笔给教会呢？神就挑战他一件事情，你敢不敢做？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都是生意人，你知道吗？这些都是生意人。所以他们开始讲见证的时候，人都注意听注意看。结果那一天呢，他奉献完这些事情以后不久呢，突然间呢，不知道从哪里又一张支票，那张支票还给他同样的价钱。从那一天开始，他现在在美国各地的工作，他的资产额上亿。你都干瞪眼，你只能干瞪。哎呦，这个上亿的是我多好啊！你也会领到，我还可以保证有大光照着你的时候，你就会领到。中国人的观念是啊，抓抓抓抓多一点啊！你知道我们弟兄呢啊，我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弟兄要上台讲道，意思就是说呢，牧师不在，我们用我们自己弟兄上台讲道。他说牧师，我有负担，我要来讲一篇信息，叫做奉献的信息。我说好，你讲，不过你要很小心讲这篇信息。你讲的成功，就保证你的讲台生命可以继续活下去；你讲的不成功，你下个月没了，下个quarter你不用上台了。你知道华人不容易讲。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讲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啊，这是圣经上所说啊，圣经上这样说，哎，圣经上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问题比起实际的生活来看的时候呢，很多华人真的是来到移民这里说工作找不到，然后还要靠着养老金，还要靠着什么金这样子。如果丈夫不是在台湾赚钱，在中国大陆、在香港赚钱、东南亚赚钱的话，恐怕都不够，来。所以呢，就是必须凭着信心。所以呢，你告诉他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他根本就活不起嘛，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嘛。所以你看啊，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得到了这么一把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从这里马上捞十分之一出来，我们不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的奉献，我这样告诉你，当我们他们捏下去的时候跑出来的，他们从这里拿出来，你明白？捏的出来的才给你，没有出来就不给你了。像捏的时候没有出来，捏的不是捏很紧，捏松松的，所以捏出来了没有出来的就不会给你了。所以呢，你说他们不愿意奉献，有可能你如果在讲台上骂他们，你们这边没有奉献身份证，你怎么不肯奉献呢？错了，你这样会伤人家的心。人家肯，问题是我捏的时候没有出来啊，捏的时候没有出来，没有出来我就没有办法奉献了。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次呢，我们真的是在生命的当中里头，你敢不敢的问题，你敢不敢的问题。也许美啊，就美国人天上美国这个山姆叔叔天真啊，他天真，他们可以天真上亿，你为什么不天真一点上千也可以啊？你自己年资产额千万也不错了，也不错了，可以盖教堂好几间了。你不用上亿，你上千也可以了。你为什么不潇洒一点学三五四十？你就这样挑战他，每一年送牧师一辆车吗？啊，对，亲爱的姐，我不是在鼓励你说了，我不是在鼓励你说了啊，你一定要给牧师多多么优渥的待遇，而我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说如果神告诉你该做的事，你没有去做的话，你就失去机会。你再怎么赚，你赚不到神祝福你的，你相信吗？你再怎么赚都赚不到神要祝福你的，你再怎么拿不到神迹临到你身上，快得很啊！如果神迹彰显大光来到的时候，你快得很了。所以我希望你改变态度，当你手伸下来的时候，你零售多少，你就把十分之一给抓出来，十分之二给捞出来吧。你不要等捏出来剩出来啊，出来的才给耶稣。如果你是这样子祝福耶稣的话，耶稣也这样祝福你的话，你就完蛋了。对呀、啊，我也不是说啊，我们做凯子到处丢钱，到处丢钱，到处丢钱。可是呢，我还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当耶稣需要用到你的时候， 都在你极限之下才会告诉你的。当你有的时候，恐怕耶稣也不招你，就是你没有的时候，他就会叫你了。可是他没有叫你的时候，就是神迹，就是神迹。哎，我希望了，我希望现在巴不得我现在对着西雅图宣告说了，有大光照到你，你们都要变成富足的人了。所有富足的人都住在西雅图。所以呢，这也是呢，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宣告。所以呢，我们看到神迹就在一个情况下，他的极限之下的时候，他就转个弯，不是转个弯，他突然间，好，我就踢你一次吧，我再踢你一次吧。所以这也是一个神的呼召在你身上，要注意。我还是这样跟你讲，神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呼召你，在你极限之下的时候，他要你踢他一次，可以吗？应该好好踢他一次。我相信神不会叫我偶然讲话，神一定是有备而来才会告诉你，而且你也是有备而来坐在这里啊。你说哎呦，刚好吃饭了，吃饭把我掉进来了啊，也好，掉进来让你祝福你还不好啊？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注意看的时候呢，你看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什么？当上帝祝福他这么多的时候呢，他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意识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什么人啊？我是个罪人。哎，这个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你自我的认知到多少，你自我的认知到多少。 你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是要凭你那自我的认知。如果你今天拥有一点点恩赐啊，就骄傲的不得了的话，那恐怕呢，我们不会再继续跟着人走了。你知道有很多人啊，他们在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谦卑，可是当他们在富足的时候就不再谦卑了。可是你不同的一件事情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西门、安德烈，他们在蒙祝福的时候，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是不配，离开我，我是个什么人？罪人。你要常常有这种自我认知，你都不配得上帝又这样子爱你，你也不配得上帝这样祝福你，你根本不配得这样子享受这样的待遇，你也不配得人家说你这句好话。如果今天不是我怜悯的话，你都不配得，一点都不配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这个程度上有点自我的认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可以今天透过我说话给西雅图，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一个更大的使徒来，他愿意说话给你们听的时候，难道我就觉得嫉妒吗？好像觉得这个是我做的，不该是别人做的，这个是我，这个工程是我包办的。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你要知道一种自我的认知。我看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的讲员，或是有一些的一些的侍奉者的话，他会觉得，哎呦，我在这个地方，你看上帝让我有权柄，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做什么事情，我好像天经地义的，我都要到哪里去？我在那个地方，我也要做什么事？有些时候，神让你跨过一个城的时候，就没神迹了。你要知道，你可能在西雅图可以呼风唤雨啊。你可能到洛杉矶以后呢，你这么洛杉矶哦，真的洛杉矶很会欺负人哦，胆大了才有敢去洛杉矶哦，洛杉矶把你吃的是叫骨头哦，那些会有一等一哦，当然不可以这样讲，等一下录音回去，我洛杉矶回不去了，我完蛋了，我要住在你们西雅图了，骂尽所有洛杉矶的会友，没有洛杉矶的会友会欢迎我了，完蛋啊！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当我蒙受祝福的时候，你要有自我认知，你不配，你是个罪人，你要有一点自我认知。如果今天上帝把大光照在这个西雅图这里，你也有自我认知，说这个不配，我只能领受神的恩典而已。我有些时候看一些人是这样子的骄傲，这样子的好像目中无人，这样子的好像，哎呀，我觉得心中难过，我看了以后我都难过。你知道有些时候呢，啊，我不知道这是可能东方人的观念跟西方人的观念不一样， 你知道这种专业团体啊，比如说音乐上专业团体啊，你要请一趟，比如说呢啊，这么美国很出名的这些 Integrity 然后 Hosanna Music 这样的人，你们要请一趟，请到亚洲去做一个巡回的一个演啊，不是表演，就是啊来一个啊演奏啦，培养培养弟兄姐妹心情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们跟你讲价嘛，讲得好好的，我一场出场费要多少钱？我坐飞机一定要头等舱，我所有的东西都要住五星级旅馆，我这样子你请得起这个价格你再请，请不起就不要请我了。有些时候我心中里头会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难道你的恩赐不是神给你的吗？你对这些贫穷弱小的国家，他们能够请得起你出这种价吗？请得起吗？你到底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去让他们心灵得开放呢，还是你为着你的标准、你的钱的缘故，你必须要这样做呢？你不缺不缺钱嘛？你的这些营业额一年上千万的嘛？你已经不再叫做啊侍奉团体，你已经叫做什么生意团体、商业团体了嘛 ？Right？ 你请到台湾说话还可以请得起。你就请到一些小城镇，印尼啦、啊，到东马，到那一种偏僻的，那个缅甸啊，你请得起吗？请不起。可是这些人，他们听基地听的那听的很久，他们也听得很得帮助。为什么你不有两个标准？一个能够请得起的请得起，请不起的我就白白奉送，做一点生意的工作，不是生意，做一点服事的工作呢 ？Right？你一定要维持你的专业，我的专业就是一千万的，你要请得动我就要一千万，你一定要到这种程度吗？你的所有的一切岂不是神给你的吗？你明白我意思？如果今天呢，我大牌到一个地步说呢，如果你们当中没有500个人就不要请我，有没有牧师这样子？有牧师这样子，我是500人的以上的价码才请得到我。如果今天这里有十个人他即将要下地狱了，神叫你去救那十个人，你去不去救？你不去救你就不是神的仆人。哎呦，我的价码是我去的时候一定要500个人以上我才会讲到，没有500个人以上我不会讲到。有些时候呢，那些讲员们他们问一下，你们那边多少人？那聚会会多少人？20-30个啊！哎呀，可能今天我太忙了，这次我太忙不会去。你知道，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讲员请来也没用了，也没有用了。我只问耶稣要我去，我就去，不在乎人多人少。有时候我去，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坐着；有时候我去，很少人在那里。可能有些时候我要问一个人，我都跑去那边。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是要注意的。有些时候神祝福我们说，你要有自我认知。不要觉得啊，这个事情非我莫属，你们也算什么，我也不算什么。如果不是大光来到了，你我都在黑暗死荫里面了，不是吗？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稍微要注意的。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哎，还很谦卑，可是慢慢神用他们的时候，哇，那个你那个价码没有很高，你行不得动。哎呀，有一次呢，我说起来，不过这个，这个人家上网站会听到，哎呀，听就让他听吧。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他跟我讲说呢，哎，你是有没有拿博士学位啊？你是硕士学位呢，还是学士学位？你如果是学士学位的话，我们教会的讲道是一场60块哈、啊。那你如果是硕士学位的嘛，讲一场道是80块啊。那你如果是博士的话呢，我们这边一场道是150块。他就跟你讲好了，哎呦，我来美国什么样子的都有了。他就遇到这种聚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那你不要请我，我天价，你请不动，天价。我说如果我要去讲到，我就一毛钱不拿，啊，不然的话，我出了价你就要请，你就要按着我的价。可是我保证你，我把这满堂金彩。后来我跟他讲说，我不拿钱，一毛都不拿。我说了，教会不该有这种评价，而且呢，不该分硕士、博士，或者是啊，你觉得一个学士呢，他的讲道就一定比博士还差吗？你要知道 ，Michael 才刚刚 出发的时候跟我讲，那个您家那个学士学位的时候已经带领上千人的教会去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不一定。你一个博士，你就能够带领比上学士的人还带得好吗？然后你的出马的价格就高吗？那我不觉得，我不觉得。如果呢，讲明出价码的话，你就不要请，那也没有什么好请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后来呢，我还是去了。我去的条件是我一毛钱我都不拿，我就讲给你听，我这么去骂你们。我不是要被你们请出去，我就是去骂你们。这样子呢，早上10点到12点骂完以后，他们意犹未尽，还请我从2点开始又开始讲，讲到5点这样。哦，我骂得真爽。后来他们给我的价码是300块。那一天我讲完之后，他们给我300块。哎，我说这个超过博士了，已经超过博士了，你知道吗？他说没有。哎呀呀，其实这是我们这里内定啦，那是不要这样讲。哎，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很得造就，所以他给我300块。事实上呢，后来我又转手奉献出去，我说我不要，我说过我不要就是不要，我今天特别来就是要造就你们而已。难道你用300块，意思就算300块，难道我就满意吗？或者是150块我满意吗？或者是80块我就不能讲吗？ No. 如果传道人用金钱来衡量价格的话，这个传道人就已经不是传道人了。所以这是一个我在美国从来没碰过的，也许云牧师还没有大牌到那个地步被碰到这样地，30、60、80、150倍吧。不过呢，说真的。人要有一种自我认知，你到底是蒙恩典来的呢，还是凭你劳力得来的？如果今天你彼得、雅各、约翰，你是凭你劳力得来的，你能卖个大口气说呢？哎，这是我很聪明，我知道哪里有鱼，我比那个 X 光还厉害，我知道哪里有鱼，所以我自己整夜劳力捞来的，那没话讲。可是今天他看到一件事情，他根本不是他能够捞到鱼，而是呢，耶稣基督告诉他鱼在那里。或者我这样的讲，当那个大光发现的时候呢，那个大光来的时候呢，所有鱼都聚集在那里。鱼自己被光给赶过去那里了，所以他下网捕鱼，那些鱼看到光以后都愣住了，完了，所有的鱼都完了，完了，已经都被捞起来了。神可以用光把你赶到你家去，让你一夜富足都可以的，可是你要有点认知，这不是你的，是上帝的恩典，是怜悯你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再讲回来，我们自己的这点专业，我有时候我不羡慕，我应该讲，我不会太过于对于那些牧师牧养1000个人、2000个人，或跟牧养20人、30人来做比较，我不会。我也不应该做比较，我也不应该。你觉得牧养30个人的牧师，他的能力就输过牧养1000个人吗？不应该。所以我很不喜欢评价。我曾经在马来西亚看过，比如说2个姐妹，他们到那种乡村里面去，去那边埋下他们的青春，埋下他们的生命，埋下他们没有结婚，就在那个小乡村里面牧养教会。牧养个50、60个人，可是花了他们10年的青春，你说在嫁人吗？他们已经将近40岁的人了，那个整个生命都花在那里。你说呢？他们比起大教会的牧师来比的话呢，是远不如那个人数是远不如。可是，在耶稣基督的眼光中来看，他们非常棒，非常棒。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牺牲是整个生命的，而且他们拿到的钱也很少。甚至呢，会有可能给他们一点食物，不能给他们点 cash。可是大教会的牧师，他们呢，还要跟你年年还要薪水涨价涨个10%、20%这样涨，用的都是最高级品牌的领带，挂的都是最好看的。你觉得哪一个人会蒙上帝祝福啊？所以我们不能用人数去衡量这个牧师好和这个牧师不好。我觉得神照顾他什么就是什么。你知道我的教会人数也不多啊，我的教会人数也很少啊。老牧师去过看过我的教会，就是这么少一点点人啊。哦，我常常跟会友讲说呢，那个门开着，你想出去就出去，就不要再回来。 如果你觉得我讲到没内容的话，就不要回来了，你都有内容了，万一开放了，反正移民呢是一来一去嘛，今天移来这个教会，明天移去那个教会，很正常嘛，不用难过。有一个牧师打电话告诉我，还哭哭啼啼，哎呦，你看到黄牧师啊，你看到这个人又离开我教会，我怎么理由？我帮他找太太，哎，我帮他，我做了好多的事情，这样子差点离开我们教会。我说有什么好稀奇的？离开就离开了吗？离开一个来两个吗？不怎么不好。反正他移来移去，总会移到你教会来的。啊，你怕什么？啊，那移的不习惯，他移出去，那也正常。所以呢，我们来到加州以后呢，洛杉矶以后，我觉得你必须这种心态，我尽我的力量牧养。你如果觉得我是没有内容，那你就离开。我的会友跟我讲说啊，他们不敢跟我，有另外一群人不敢跟我讲说呢，牧师讲到不精彩。他说，哎呀，牧师讲到太深了，我们听不懂，所以离开也离开了。哎呦，我巴不得你快离开了，因为他常常跟别人讲要离开就讲一个，哎呀，牧师讲到太深了，对不对？今天讲得很深了，你听不懂吗？对不对？那我就离开了，我早一点离开，门都开着的。所以呢，当然我也不是呢啊这么样的恶毒的牧人呐、啊，我也不是说毒到这种地步了。我只是觉得呢，我必须看开一点。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人如果留在自己教会呢，你硬留他，千方百计想要做什么，你还不如让他自由去吧，自由去选择吧。我要痛苦的半死了。所以呢，我的教会呢都不增长，我的教会还是四五十个人这样子。哎呀，昨天感恩节来很多了。我的伙计都被吃个光光了。可是事实上呢，普通聚会人也不多，人也不多。哎呦，我总比耶稣基督牧会牧的多了，耶稣只牧十二个人而已啊。所以我也不难过。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权柄呢，有些时候呢，可能我站在一千个人的教会讲道的时候，那个权柄可能还盖过那个牧师。所以我不觉得我们人数牧得少就表示说呢啊，我们的这种属灵的程度或属灵全品输了。好，我们很快了，九点了，不能再讲下去了。第四点，我们说了他看到什么，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耶稣基督最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来吧，你就来跟着我吧。后来呢，彼得、雅各、约翰呢，西门、安德烈呢，他就说什么？他们就撇下所有的，把他们所有的都撇下了，怎么样子？他们就来跟从了耶稣，有没有？撇下了。哎，这个很，这个我看了以后呢，我心中里头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因为人在有而撇下，比在没有而撇下还好的。所以你注意看了、耶稣尽管呢要呼召你的时候，他还是在有之下，因为你没有，还是祝福你有，然后再呼召你。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就相信一件事情了，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呢，已经穷途末路了，我们才走奉献的道路了。哎呦，那个孩子呢不会读书了，哎呀，就去做教会工，去教会工。哎，他不会读书，不会读书就做教会的工就好了。哦，好像呢，哎，那个 Curry 美国的那个 Curry 那个参议员，他说呢，哎，你们不好好读书了，就去伊拉克打仗了。还有那些伊拉克打仗的都跳出来，哎，我们都是学校最优等的才去读西点军校，这些读那些的，他们跳出来了，你们不好好读书就去伊拉克打仗哦。你要知道，美国你要读军校啊，军校那个成绩什么各方面都要很好哦，你才有办法哦。所以呢，我们不应该这样讲说，哎呦，那个不会读书，我们这个孩子不会读书啦，喜欢玩啦，那就去给他搞宣教好了，搞宣教。应该把最优秀的给耶稣，不是不会读书就应该搞宣教哈。余牧师一定是读不好，所以来混牧师啦。我可以告诉你，那我余牧师若我在网页里面去做，然后已经不得了 top 了，已经是主任级的人物了，人家说放弃所有一切，撇下所有一切，还不但他撇下自己，还被人撇了，还被会友给撇了，他也活不了。最近呢，撇了没有办法，又回去上班了。所以呢，哎，感谢主啊，继续撇，以后呢，上帝就会满场的雨给你，大光照在你家里。希望在你家里， 啊，让你的儿女们大大大复兴起来。哎，感谢主。所以呢，你看呢、啊，我们看到神迹的，我们把它做一个 summary， 我们就结束了。那这个整个神迹的预备啊，神迹的预备呢，先有大光来，是不是？耶稣基督讲出大光来了，一样。那这个大光里头出现的时候，是黑暗的人要自己去看那个光，还有呢，那个光自己主动会照着我们，所以这个是两相配合的。然后还有你注意看呢，人在做什么？人在极限之下的时候，突然间被耶稣基督给招来。然后还有看到了，哎，人的祝福之下的是有自我认知，哎呦，这个我真的是不配，我不能夸口说嘛。还有最后的一件事情啊，既然上帝有光，然后呢又这样祝福我，而且我知道我这个是罪人，你那最后就是撇下。所以你知道神迹的那个东西在人身上出来的时候，就是从撇下然后开始出来的，就是撇下以后就开始东西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开始这样带去的时候，我要讲后面几堂的那个道理的时候呢，会从这里先开始，一定要从这里先开始。所以呢，我相信一件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让你家蒙福，今天晚上这个光要照在你家的话，你先要有点自我的认知，你一定要自我的认知，我是何许人，我跟神要什么神迹呢？我是什么人跟神要神迹啊？我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跟神要钱财啊？哎呦，是我不配。但是有一件事情，或许今天晚上神就要问你，我若不祝福你，就像彼得啊、安德烈、雅各、约翰这样的，让你两艘船满满的时候，你会撇下吗？你会撇下吗？如果神问你今天晚上这句话的时候，你回答不出来的话，那恐怕神就不会跟着你。如果今天晚上你可以说我可以撇下，那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给你了，魔鬼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控告你的，你已经都给所有的100%，你还魔鬼还控告你什么？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这些神的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受感动，感动的就是这些的话，这些的事情。连在耶稣基督开始要行神迹的预备上，它是这样连在一起的。以前人也许呢，整个教会在讲神迹的时候，他就讲呢，像是当然啊，瘸子起来行走呢，因为有上帝的能力啦，因为上帝的权柄啦，那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你没看到上帝要行神迹的前奏的时候，他是这样子来告诉你，撇下，他把那个东西给你。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黑暗的百姓自己要去看那个光，还有呢，死荫之地的人呢，自然有光会照着他，啊，这两个会相互在一起，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呢，神真的在预备了，神真的在预备。当年我要去德国念书，我是念德文系的，好像范伯伯去德国念书这样子哈，我要准备去德国念医科。因为我对医很有兴趣，可是在台湾升学制度之下的时候，我读不了医科了，因为数学不好，一科就把你刷掉，来读什么医科？嗯，你复健科都读不上，还读医科？所以呢，我去读文科，去读医学啊，不，去读德文系。我想说呢，对德国还蛮有兴趣的。可是后来有一天，我的牧师看到我当兵退伍下来的时候呢。我的牧师看到我说：“哎，你过来，啊，好不好？你来做 MIT。”我说：“啊，什么 MIT？ Made in Taiwan？” 我说：“我到底是 Made in Taiwan 还是 Made in Taiwan 做什么？”他说：“啊，不是 ，Ministry in Training， 就是你就住在我家，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就跟我住在一起。”那我的牧师是那种俄国人 ，Russian， 那个俄裔加拿大籍的，所以呢。个子排排大大的，以前是美国这个加拿大体重冠军的，所以呢，他是这样子，在那个年头，1950年在那个年头，他可以一年赚100万美金，这样子的一个这么有钱，这样忽然间有一天，神呼召他说到中国去宣教，可是那时候中国关了门了，他就直接到台湾去宣教。他讲台语，他讲客家话，他讲台湾话，他讲原住民的一些话，他讲一些好多话。他讲法文，因为他在魁北克长大了，然后他又讲 Russian， 他在讲乌克兰话，他满嘴都是话。后来我就跟着他， 就跟着他啊，吃尽苦头啊、哦，这个故事以后再说啊。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后来呢，我就决定跟着他。我如果在那个决定没有下这个决定的时候，恐怕没有我今天。可是呢，你问我说你下这个决定好不好？我还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我还感谢神选我，我还感谢神呢用我在西雅图。虽然这几个图也没有什么图，不过我还是感觉我要宣告西雅图要看见神的大光。所以呢，啊，不管西雅图的这些人听不听我无所谓，可是我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也坐飞机来了，我还是要宣告有西雅图啊，这边黑暗的百姓有大光照着你们，坐在神鹰之地的人有大光发现要照耀你，我还是要这样宣告，阿门。我相信呢，这几天的当中里头，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的气氛啊，属灵气氛给它改变过来，不是我能改变，因为这个光要来到。阿们，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可不可以弹个琴？哈利路亚。所以说我们的日子有限了，我们的生命也有限，有些时候看到这些年长者一晃眼之间，他们已经是这个满头白发，身体也是龙种老态了。我们也知道生命很快，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撇下，年老我们所撇的也不能给主用了。主，我们是这样子的软弱，我们也是这样子的，真的实在是无知。可是今天晚上我们来谈到神迹的预备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那个光已经来到，我们已经看到那些从高天照在死荫幽谷的坐在死荫里面的那些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说人如果不来救这个光，他一辈子他就是活在黑暗里面，他一辈子都不能翻脱，一辈子都有永远烦恼不完的事情绕着他。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对着那些心里忧伤的人说，现在光进到他的里面去，现在让他的里面的黑暗的眼睛被打开，看到光已经预备在他的旁边了。对那些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请求主耶稣基督，你今天晚上把大光照在他身上，让他在黑暗的时候能够看见这个光。我相信他走出这个会堂，他就是蒙福的人了。所以说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你的地方是，今天晚上我们相信有许多的人会像西门、安德烈、雅各、约翰一样说，我撇下，我撇下，我不在乎为自己生存，我也不在乎自己侥幸，我愿意撇下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你。哈利路亚。说如果我们当中里头有人是这么极限的，已经在那个墙角了，已经是面壁了，我就求你今天晚上，主啊，你让他看到满船鱼就在他的旁边，就在他的家里。我请求你特别的引导，因为这条神迹的道路，它不是从一个只有领受恩典，这个神迹的道路其实从撇下开始。主啊，我们若肯愿意为你撇下，这神迹的路就开始来了。我们如果愿意放下自己，这神迹的路就开始进来。亲爱的主，你与我们同在就是了。祝福西雅图这个地区，把那些同性恋的赶走，改变过来，把那些破坏神律法的把它改变过来，把那些黑暗的权势 混乱搅扰的城市改变过来，主要是这个城有光来到，照在他们的身上。谢谢主，我们一起站起来。今天晚上不在乎你几岁了，年长或者是年幼，或者是你是有工作或没工作。我如果要这样子问你一件事情，你肯愿意为耶稣基督撇下吗？当然我知道神不会说今天晚上就叫你要到中国大陆去，今天晚上又叫你到墨西哥去宣教。是我实在是问你一句话，你心中自己回答。如果耶稣问你说你来跟从我，你能撇下吗？你能撇下自己的父母亲，撇下自己的儿女，也许撇下所有旁边周遭的亲人，撇下你的工作，你肯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里头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动的弟兄姐妹在你身上，你举手，你可以举手在主的面前说我肯，我可以撇下。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只是呼召你，就像耶稣基督呼召西门安德烈一样，你愿意撇下来跟从我吗？在我们当中里头有这样的人说我可以撇下。如今如果主你用我的时候，我今天晚上就已经撇下了，已经不在乎我自己。哈利路亚，请你们放下心，主知道你们举手了，主知道你们举手。主啊，我今天晚上开始，你把这个大包倒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明天晚上我们要去的，后天我们要去的地方，都充满着光的权柄，也充满这个神迹的预备。主啊，凡你我们所宣告的话，你的道路成全。主啊，谢谢你，我不再奢求别人，我也不是寻求一个神迹在我当中，使人复活、病得医治这一类。我只在乎说，主啊，光来到这一天就有医治的权柄，光来到会解决我们所有一切都的需要。谢谢主。今天晚上把这些事情全部交在你的手中，把你仆人所说的话全部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你亲自开路，但愿你在西雅图开路，但愿这几天晚上开路，这几天的白天开路，但愿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要回家的路上，你就开了路，你就让他们想通了，你就让他们自我的认识说我要走这条路上去了。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主，亲自眷顾我们的聚会。亲自眷顾在我当中，照着他们心中的需要你成全，也照着主你的话语你成全，也是让他们心中里头所想的你成全。主要让他们走在你的道路上，服侍你，服侍得更好。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今晚你把这个话放在我们当中，就是要对我们说，对我们说，撇下所有，跟着主，神迹就跟着我们走。谢谢主。我们把这个事交在你的手里，愿主您亲自预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我把时间再交给于牧师，让于牧师啊带领看我们要怎么样。